大家的问题都是这个关于这个方舟和韩寒的这个事件怎么看的？
这件事儿的发展过程确实出乎我意料的，就是说，你看刚开始方舟子去质疑韩寒的时候，几乎80%-90%是支持方舟子啊，支持韩寒的，只有极少数支持方舟子的。但是事情演变到今天呢，我认为从客观上看的话，支持方舟子的声音越来越多，或者准确的说，不是支持方舟子的人多了，而是质疑韩寒的人多了。这个是准确的描述，因为很多人在那儿质疑韩寒、骂韩寒，但并没有去支持方舟子，这个是有差异的。然后我去想这个事情的，就是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在你看咱们这个国家仍然不是一个言论非常自由的国家，但是网络其实率先一步使中国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那么在言论自由的平台里边，在有言论自由的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是感觉这样，一个人如果足够有影响力，并且他存心想搞臭别人，他是能取得一定的成果的。那我看到了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基本就是这样。我迄今为止这已经快两个月了吧，差不多是吧，一两个月了，我没有看到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质疑韩寒成立的那么一个质疑。因为如果按方舟子那套逻辑去质疑方舟子的话，也全都成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质疑自始至终就是一场闹剧，他就是想搞臭一个人。至于为什么想搞臭这个人，我并不是很清楚，我能猜到一些东西，但我没有证据，我不讲了。然后呢，我是感觉韩寒起初是决定跟方舟子对峙，并且跟我通话的时候，我们甚至商量的就是来北大对峙，因为我们当时想在北大百年讲堂搞一个记者发布会，让他和方舟子当着同学们和媒体的面当面对质。但是他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我提的建议就是你一定要让他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也必须回答。因为方舟子这个臭流氓的做法，就是在网上论战的时候他有很多下策的手法。其实韩寒头几篇文章讲得很清楚，我承认韩寒头几篇文章风度不好，写得不好看，但是很正常，你走在马路上突然有人泼粪，这也是韩寒的原话好像，然后你就懵了，你肯定手忙脚乱的回踹他嘛，对吧？结果围着一群观众说你风度不好看，说姿势不优雅，这显然是围观群众的集体得了精神病了，我觉得。但是当时就商量说因为韩寒对方舟子的第二还是第三篇文章里提出五个问题，说方舟子先生请你正面回答，这个五个问题到今天都没有回答。所以呢，我说这个人其实在文字上跟人吵架貌似不败，都是靠这种耍无赖。去大家被他纠缠多了，大家都有事情做，很快就很疲惫不堪，那就不再继续回应了。不再继续回应的结果就是他就宣布胜利了嘛，对吧？这是我们这些年一直都看到的现象。所以我当时我就劝韩寒说那就咱们到北大百年讲堂搞个媒体见面会，然后呢方舟子来你也来，就你们俩坐台上，然后有一个主持人，然后主持人只要做一件事情就行，就是让 A 回答 B 一个问题，让 B 回答 A 一个问题。我说虽然你们知道韩寒其实骨子里还是比较内向的，他口才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擅长辩论的人，他虽然文字很犀利，但嘴上还是比较笨的。然后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是比较腼腆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说虽然你嘴上不占什么便宜，但你要知道方舟子嘴比你还笨，在网上看过方舟子嘴有多笨是吧。然后公众是这样，你看你们俩争论了半天，大家都说你风度不好，没有人谈道理，都说你风度不好，这就说明公众并不是很在意是非，而是在意风度。那既然在意风度的话，又有一个问题，你们俩出来面对面的讨论，然后视频现场直播，方舟子长得比你难看，他也是。首先道理上你站得住脚是吧，人家对你都是泼粪式的质疑，然后你长得比他帅，你居然嘴笨，你又没有方舟子嘴笨，所以说和各方面条件你出来做这个应该的。然后我们就劝嘛，然后我感到很遗憾。然后我想说的是在一个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的环境里，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言论影响到的这个范围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你不能指望它自然存在。就是说你看传统媒体时代呢，很多人耍流氓，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没有网络，没有人能自己发表一篇文章让很多人看到，都依赖传统媒体的话，像方舟子这种流氓式的质疑是没有任何一家媒体会给他常年的发表的，听懂了吗？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他对韩寒提出质疑，顶多发两三篇稿子再投稿，媒体是不会用的，除非那个媒体自己不惜把自己的名声彻底搞臭。但是现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有了微博和 SNS 这些东西以后呢，每一个人影响力足够大以后，他的个人的网站就是一个媒体。在这种情况下，方舟子不惜把自己搞臭，同时给别人泼粪，这样一直持续这样做下去的结果就是韩寒要么就要承担不回应导致的代价，导致的代价就是现在质疑他的声音越来越多了，因为他一直不回应。所以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老说什么清者自清，什么这个说法在互联网时代是根本行不通的。有一个人坚韧不拔，每天24个小时给你泼粪，你能怎么办呢？你必须回应，如果你不回应，那结果就是你浑身上下就是新屎盖旧屎，全是屎，对不对？你不停地冲淋浴，他就不停地给你泼粪，你边冲他边喷，你怎么搞嘛？所以我觉得方舟子出道到今天基本上他打别人，当然他打过很多真的骗子，一打就打倒了，这不奇怪，然后对社会正面的贡献也很大，然后接下来他也打过一些报私仇的，别人没有什么大问题，他把别人搞臭这种事情也很做过。那貌似百战百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第一种骗子咱们就不说了，第二种不是严格的讲算不上什么骗子，被他抓一个小毛病彻底搞臭的这种案子也很多。实际上我今天在这儿来了，我就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我本来想晚一些公布的，就我已经在跟我的一些媒体做记者的朋友们一起做有一个写作计划了，今年年内要出版一本书，就叫你不知道的方舟子。计划完全用新闻的笔法写一本书，不带任何主观判断和感情色彩，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就事论事，甚至尽可能的减少讲道理，都是摆事实，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按新闻的笔法写这么一本书，这是我现在有的一个写作计划。然后呢就想把方舟子多年打假过程中，他打了几个真的假，然后报私仇又打了一个不是那么假的把人搞臭的这些案例，我们全部找当事人去采访，面对面的采访，详实的按新闻笔法写一本书出来，这是我今年的一个计划。然后我想说的是方舟子搞臭人呢，其实很多时候水平并不高，就是他就不停地搞嘛，对吧，一天8个小时不停地搞，那你唯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停地回应，这就是言论自由的代价，因为你不能让他闭嘴，对吧，他如果没有直接触犯法律的话，你不能让他闭嘴，他一直在搞臭你，那你唯有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还击，这是唯一的办法。所有不相信这个的人如果落到方舟子手里都会死得很难看，就是这样。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想得太坏了。其实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言论自由了很久的这种国家里，有一些不要脸并且获得了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去给别人去搞臭的时候，也用很多卑劣的手法，而且按美国法律也治不了，这种情况也很多。所以我们碰到这种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办法。别人说那人家不上班我上班，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回应他，那你知道我们来到世间有幸运的时候有倒霉的时候，这就是你倒霉的时候，你碰到个疯狗你还能怎么办，他一直在咬你。有人说那我要回咬他吗？这话问的多蠢啊，因为狗主要是用牙做攻击的，我们人不是，你为什么要用牙反击它呢？你咬一咬过狗的吗？所以你找根打狗棒什么的，你打，就你说要狗咬你的时候你要不要咬狗，这是一个很愚蠢的伪问题，就是狗咬你的时候你可以踹它，你可以用棍子去打它，总之你要还击。你说我清者自清不动，那就浑身上下都是狗牙嘛，所以这是没有办法，你撞上了你就要自己保护自己，这没有办法。不要，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年轻人有时候谈恋爱，一个姑娘碰到一个小伙子纠缠她，既没有性骚扰你，也没有强奸你，也没有硬生拉硬拽你，她就每天到宿舍底下等你，你爹妈兄弟姐妹出来把她揍了一顿没用，法律能不能管呢？能不能管？管不了。那你人生过程中碰到这种事儿，没有别的解释，就是倒霉。如果你要倒霉碰到这个事儿，你只能面对，是吧？只能面对，没有办法。就我觉得方舟子基本上就是这样，如果你没做错什么大的事情撞到他手里，那就倒霉，倒霉的话你就要面对，想办法，是吧？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希望韩寒能正面回应这个事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说。当然我也很理解他，因为韩寒过去网上打那么多架，他见到的都是些有底线的流氓，所以百战百胜。 还有方舟子的教训，就是你们将来网络论战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这么一句蠢话，说对某某先生的回应到此为止，不再回应，这是最蠢的。你一旦说了这个话，他接着咬你，咬得你浑身都是牙印，你还不能还击，你就让他继续咬嘛，这是很吃亏的。所以陆金波你看吃多大的亏，陆金波说我再提一下方舟子我就输，结果方舟子继续骂他，过几天陆金波忍不住了，一回应就成输了。所以这种话绝对不能讲，如果你讲这种话，说明你没见过那种坚韧不拔的流氓。好，不说了，我们再多就跑题了，然后后面。